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来看摩西的歌32章1节。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天和地都要听。那么我们讲过，天地的听常常是责备的话，请天地来见证以色列人不是，像以赛亚书1章2节、耶利米书2章12节都要听。那么地要听，以赛亚书三四章的1节，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那个听也是责备万国的一个话哈，都要听。不过如果我们再看啊，这里天地要听呢，跟以赛亚书那里讲的听就不太一样，耶利米书讲的不一样，那里是控告他们的话，这些天地要来做见证。这里听呢，就是让天和地呢像万民一样领受上帝的话，就是不是一个控告的，而是像教室里的学习哈。我的教训要如淋漓的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蔬菜中，菜蔬中。这里你就看，这个话不是控告的，不是审判的，是祝福的。以赛亚书55章10节，耶和华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耶和华的话会成就，会滋润土地的。那这里也讲得非常的细致，上帝的话在嫩草、甘霖、菜蔬上面。那么尤其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这些东西都是让这些植物丰富的哈。3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好，他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耶和华的名其实就是传扬耶和华，因为我们多次讲过，耶和华的名就代表了耶和华的属性，他的一切。那么这个大德也包括上帝一切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属性、个性、圣洁、良善。他是磐石，特别讲到他是稳固的，他作为完全，毫无不义。这些在诗篇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句子哈。相对的，5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啊，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他就不是他的儿女。我们应该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像他，我们遵行他的话，但是我们不像他，我们不遵行他的话，就不像他的儿女了啊。那我们就从神的儿女变成了悖逆的儿女了。6节，愚昧无知的民呢，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是这样对上帝的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好，他是我们的父，表示他生我们、养我们、带领我们。这他是我们的父，我们也提过。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也可以一个了解是他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表示我们像他，我们也要继承产业的。以赛亚书63章16节讲到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人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这里可以讲以色列人，也可以讲外邦人。讲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被上帝弃绝了，但是呢，你仍是我们的父，就是我还是要归向你。讲外邦人，我们本来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现在因着信心，你也是我们的父哈。讲以色列通常是讲他们被处罚以后的悔改的话哈。他是我们的父，让我们就始终的紧紧的抓住他。 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讲，你人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这一方面讲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生我们，养我们，叫我们，制作我们，这里甚至讲说将你买来的。父哪里要买儿女呢？我们哪里有父亲要买儿女的呢？也是从以赛亚书来讲说，父亲曾经把儿女卖掉了，卖掉就再买回来，神不要以色列，把他们贱卖了。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再用重价把他们赎回来啊。那所以将你买来，有以色列被抛弃，然后神又把他们重新带回来意思。父是生我们的，下面他不用生，用制造我们，建立我们，这可以说生以后对我们的教养。那这经文就非常的多了。耶利米书18章第六节，还有以赛亚书刚才那两处地方哈，罗马书9章21节都引了，就是我们是泥土，他是窑匠，他来制造我们。他制造我们，建立我们，生我们，养我们，叫我们，恩待我们，要我们行善，要我们活出他的样式，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使女，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工具。可是我们常常就是悖逆的了。那么神希望我们哈，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以弗所书2章10节，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整章也跟这句话有点像，因为也讲到说我们是什么子，什么子，我们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那么是悖逆的儿女，但是现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重新被他建造，让我们能够行善。以色列人可以说一直都没有，包括在写这个诗的时候。第七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好，你问一下，你不能想，你问一下你的父亲，他一定会告诉你，告诉你上帝如何做好。这一段形容的很有意思。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啊，这个在创世纪10章有讲，世人分开哈，然后他是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好像是说，把这块地方啊，以色列人数有多少，他应该得多大的地方，其他的是外邦人得的地方。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是可以说外邦都是万邦都是为以色列人所定的，他们有多少地是因为以色列有多大，他们得多少地，那么以色列有多大，有多大的地，那么外邦人不能来占据这个地。把疆界定下来，各位也可以回去看使徒行传17章26节啊，我们的生命气息，疆界，个人的，世人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只是在这里特别讲到，所有的历史的重点在于协助以色列。那么这个以色列，我想不要讲到历史上的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国度，包括教会。是，各位，我也觉得人类所有的历史必须跟这个圣史连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的发展，包括共产党的兴起，包括十字军东征，包括基督教国家所做的好的坏的事，都跟教会有关系，都跟神的国度有关系。万国是为了教，为了以色列，为了教会。第九节讲的更感动了，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全世界的国民，每个国民得到了一块地，每个国家得到一块地，那万有的主宰耶和华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了以色列。就是上帝特别拣选，这是我要的。当然你可以说他拣选的这是一个非常烂的一个国家，非常烂的民族，但是这是上帝的恩典。
从生命记32章9节来看哈，这个宇宙万物固然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上帝特别爱一群人，这群人就是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就是他的儿女。 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但是这一群特别是他永远的产业，也是他的儿女，也是他要把万有都给他们的。那神选召我们，神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成为他的儿女，要把一切祝福都给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给我们的呢？当然圣经上讲在永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在母腹里就拣选我们，但他这里有一个说明哈，有一个历史上的描述。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段话是圣经里面很喜欢形容上帝跟人相遇的那一幕。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如果用旧约的历史上来讲的话，就是当我们在非常可怜的状况，并不是在非常可爱的状况，在我们非常可怜又可怜没有人爱也不可爱的状况中，上帝爱我们，就是我们在旷野很可怜的时候。那这里第一个背景是讲到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在骗了他哥哥，被他哥哥追杀逃到旷野的时候，上帝安慰他的那一幕。那时候雅各所显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可恶又可怜的人，他很可恶，因为他欺骗他父亲，欺骗他哥哥，用上帝的名在欺骗，所以他很可恶，但他也很可怜，他有家归不得。就在那个时候他逃到旷野的时候，上帝对他说安慰的话，说我会保护你，拯救你。那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他们从埃及出来到旷野，也常常被形容成上帝在那个地方遇见他们，上帝在那个地方保护他们。还有以西结书十六章也这样形容，就是人就是我们在孤苦伶仃没有人爱又倒霉的时候，上帝就特别保护我们那这其实也是每个基督徒的状况。我们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面，荒凉野兽吼叫，我们很害怕。那么上帝呢，这里用好几个名词好几个动词说，第一个环绕他，如果用耶稣的话来讲，有点像母鸡照顾小鸡一样环绕他也有点像在旷野的在有些野兽在碰到外面来攻击他们小畜生的时候，他们围成一个圈，让那个野兽没有办法攻击他们，环绕耶和华把我们包围起来，不让任何的灾害临到我们，看顾他我们所走的一切的路，上帝都看我们带领我们走最正确的路，而且不让我们走差，也不让别的东西来伤害我们，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在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特别讲到说，我们好像上帝的眼睛一样，如果有什么人敢摸我们的话，就是摸了上帝的眼睛，会让上帝生气的。上帝保护我们，上帝在我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时候拣选我们，让我们在非常荒凉的地方带领我们，让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有路可以走。从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九节来看这个宇宙万物固然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是上帝特别爱一群人，这群人就是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就是他的儿女。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但是这一群特别是他永远的产业，也是他的儿女，也是他要把万有都给他们的。那神选召我们，神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成为他的儿女，要把一切祝福都给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给我们的呢？当然圣经上讲在永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在母腹里就拣选我们，但他这里有一个说明有一个历史上的描述。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段话是圣经里面很喜欢形容上帝跟人相遇的那一幕。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如果用旧约的历史上来讲的话，就是 当我们在非常可怜的状况，并不是在非常可爱的状况，在我们非常可怜又可怜，没有人爱也不可爱的状况中，上帝爱我们，就是我们在旷野很可怜的时候。那这里第一个背景是讲到创世纪28章，雅各在骗了他哥哥，被他哥哥追杀，逃到旷野的时候，上帝安慰他的那一幕。那时候雅各所显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可恶又可怜的人，他很可恶，因为他欺骗他父亲，欺骗他哥哥，用上帝的名在欺骗，所以他很可恶，但他也很可怜，他有家归不得。就在那个时候，他逃到旷野的时候，上帝对他说安慰的话，说我会保护你，拯救你。那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哈，就是他们从埃及出来到旷野，也常常被形容成上帝在那个地方遇见他们，上帝在那个地方保护他们。还有以西结书16章也这样形容，就是人啊，就是我们在孤苦伶仃，没有人爱又倒霉的时候，上帝就特别保护我们哈。那这其实也是每个基督徒的状况。我们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面，荒凉，野兽吼叫，我们很害怕。那么上帝呢，这里用好几个名词，好几个动词说，第一个环绕他，如果用耶稣的话来讲，有点像母鸡照顾小鸡一样环绕他哈，也有点像在旷野的在有些野兽在碰到外面来攻击他们小畜生的时候，他们围成一个圈，让那个野兽没有办法攻击他们，环绕哈，耶和华把我们包围起来，不让任何的灾害临到我们。看顾他，我们所走的一切的路，上帝都看我们啊，带领我们走最正确的路，而且不让我们走差，也不让别的东西来伤害我们，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在撒迦利亚书2章8节特别讲到说，我们好像上帝的眼睛一样，如果有什么人敢摸我们的话，就是摸了上帝的眼睛，会让上帝生气的。上帝保护我们，上帝在我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时候拣选我们，让我们在非常荒凉的地方带领我们，让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有路可以走。11节又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就是他说哈，这一幕也形容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情形，就是那个我们说这个母鸡带小鸡啊，这个是老鹰带着小鹰。他说啊，那个老鹰把那个坐在那个窝里面的小鹰哈，搅动搅动，小鹰不肯动，老鹰把它搅动了，搅动了呢，然后那个两个翅膀好像手一样，把它接过来，然后放在自己的背上，然后把它带到迦南美地去。我们生活中神也常常对我们有这样的带领哈。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安乐窝里面，我们觉得不想动，但是上帝就把我们特别搅动了，然后让我们带我们到更好的地方去。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神在我们真的是不想动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包括有的时候是我们丈夫的工作，有的时候是儿女的工作，我们就必须移民，我们就必须有改变。但每一个改变从人来看都不一定是好的，但从神来看都是好的。那么他带领我们，要把我们带到更美更好，像诗篇的话，带我们到更高之处。我们现在就坐在耶和华的翅膀上，被他带到高处哈。12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那么耶和华，单单只有耶和华引导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神引导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神，其他的力量在带领我们。不管我们过去认不认识上帝，我们这一生都是上帝在引导我们，因此我们要单单的依靠， 单单的敬拜侍奉耶和华，因为只有他是真神，也只有他爱我们。下面继续讲到说耶和华如何带以色列人到迦南美地，也是可以用在我们基督徒，神怎么带领我们到这个丰富的地方哈。十三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不是太稀奇尤其要过年，我们觉得吃的东西都很多你要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东西吃，这是一个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个形容神不仅把我们带到很高的高处，这不是物质上而已，我们的精神上也给我们很丰富，然后带以色列人从一个做奴隶的，从一个荒凉的旷野到一个地方，田间有许多的土产，这个田间有土产，就算在石头中呢也有蜜，磐石中扎蜜，有人说在迦南地很多的蜜蜂他们做窝是坐在山中的石头里面，所以可以从磐石中拿到蜜，坚石中吸油，有人说是以色列的橄榄树也是种在这些有石头的地方，橄榄树可以出的橄榄可以变成现在我们也常常用的橄榄油都是上帝做很奇妙的事情，然后给他们非常丰富的乳制品，给他们很好吃的东西，还有酒，这都是形容富裕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有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和在教会的历史，还有很多基督徒个人的历史里面，常常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在孤单难过的时候被上帝拯救，信靠了上帝，于是上帝就祝福我们，让我们各方面都很丰富，可是我们一到了丰富的地方呢，就会渐渐忘记上帝了。那就是十五节的耶稣伦，耶稣伦的意思就是那个正直的人，那就是指以色列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我们慢慢有能力了，聪明了，有学问了，有产业了，富足了，对上帝依靠的心就没有那么多了，心中骄傲就慢慢离开上帝，尤其是渐渐那个字慢慢的渐渐的富裕起来，渐渐的忘记上帝，离弃神，因为觉得不需要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好了，不需要神了，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逼着上帝有的时候非让我们再一次经历痛苦，好叫我们归向他轻看救他的磐石。这个轻看各位妈妈们，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你们也有被轻看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尤其他们十六七岁十五六岁的时候，以前都是很听父母的话，慢慢自己多懂了一点，就轻看父母。也许小孩轻看我们我们是没有他们聪明，没有他们快，可是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的上帝，尤其不可以以为自己是聪明了。任何一个时候不可以以为自己聪明，轻看我们的上帝，自己有能力轻看我们的上帝，或者觉得自己有很丰富的东西轻看上帝给我们的。轻看另外一个类似的字眼就是藐视那个拿单责备大卫说你犯罪犯淫乱犯谋杀的罪，就是藐视耶和华，上帝在我们心中很轻了。我们真的要想想看，上帝在我们心中到底占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心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也许是我们的丈夫或者儿女，或者现在也许不是我们的青春了也许年轻一点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美貌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时候上帝必须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以色列人很遗憾的就是神给他们的财富常常就取代了上帝， 神给我们的美貌家庭也就取代了上帝，就看重神给我们的礼物而看清给礼物的上帝。第十看清救他的磐石啊，磐石常常是讲到稳固，上帝的救恩稳固哈。十六节，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情形是男人变心啊，就是喜新厌旧。那么其实人对上帝也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认识信靠没有加增的时候，慢慢就淡了。淡了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是人的劣根性吧，就喜欢去拜一些新的神。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就喜欢拜一些新的神。那么保罗也说到末后的日子，人的耳朵发痒哈，就会去拜一些假的神哈，拜一些自己心里所思想的这些神哈，这个不听真道，偏向那些虚荒谬的话语，增添好些师父。摩西一直在警告以色列人，你不要到了迦南地就去拜那个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拜那个新的神。各位，今天我们也要注意，任何一个异端到我们家里，或者我们朋友跟我们讲，我们来参加一个活动，信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呢跟圣经讲的差不多，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差一点也好，差很多点也好，我们都不要去啊。那么《生命记》常常讲到，如果你们当中有先知出来，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的神吧，素来不认识的，你不可以去听他。加拉太书保罗也说，如果我或者天使或者任何一个人传一个福音跟你们以前听到的不一样，这个人就要被咒诅啊。我们绝对不去信靠任何一个其他的神，我们只信靠那从起初原有我们所听到的，这是约翰一书所讲的，也就是这本圣经里面所写的神。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纠正我们自己的观念啊，我们可能从信主慢慢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对神会有更新的认识，也许我们刚刚在信主的时候认识的不完全，随着我们对圣经的熟悉和生活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生活的圣洁，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把我们以前错误的观念纠正。可是那是以圣经为主，所以我们信靠的神必须是合圣经的。如果我们教会里或者个人有什么传统习惯跟圣经不合，那个我们应该改。可是如果有人传一个神跟圣经的不一样，那我们就一定不能够去啊，这会惹上帝的愤怒。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